来来，主，感谢赞美，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所有生命都在你掌握。预计今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主耶稣基督，不但认识你的主，也明白主的旨意，也不但明白主的旨意，也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来行主主的命令。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的机遇都不同不一样，神带领人的方法十分的奇妙，他要我们所走的所经历的都是出人意外，跟我们想的我们所期待的其实很多的时候不一样，其实这是十分非常的合理，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位神，这一位全智全能的神带领人走的道路，当然跟我们所想象的所那个期待的当然不一样。我们看看弥赛亚，先知弥赛亚他话语，后面那个看看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九到第八节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经。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另外在新约圣经，另外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使徒保罗也赞叹神，他怎么说，我们一起念经。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今天早上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使徒彼得他的生平，彼得他属灵的生命曾经历多次的突破啊，突破之后啊，比如在加利利海，他在海边他放下他所有的去跟随耶稣，然后呢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大祭司院中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后来在那个加利利海旁边也接受复活的主给他一个新的托付，然后之后在橄榄山在山上见证复活的主他升天等等。彼得他属灵生命所经历多次的突破，都是为要预备那更大的时刻，就是那人类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改变了彼得的生命，也改变了其他的门徒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经历圣灵所赐丰满还有给他们的能力，所谓新人事新际遇。彼得他有了新的思想故事，所以他的人生当他遇见一些的以后那些的际遇，他有 时居律王所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主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受在监里，教父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了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派彼得的肋旁，派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今天经文记述早期教会很大的危机，有两名教会的领袖，就是雅各还有彼得。雅各那个时候已经被当局处死了，然后彼得被放在这个被监禁，准备在犹太人的那个大日子逾越节后要公开来处决他。当局为什么要杀害门徒呢？经文这里说，那个时候分封王啊，这个希律，他见犹太人喜欢这样子杀害门徒，所以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就苦害教会中的领袖那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去捉拿彼得。这都是针对迫害对付那些的领袖。那么希律王是谁？希律王是谁？希律王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号，叫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呢在位在主后41年到44年，他也是那个大希律的孙子。那么大希律又是谁呢？原来大希律他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杀死伯利恒2岁以下的婴儿，就是那个王。好，回到这个希律王，希律王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杀了许多雅各，雅各是12个门徒当中第一位寻道者。是不是今天念这个十节的经文里面记载的重点是彼得以及耶路撒冷教会？12章从这个1章到11章都是这样的记载，彼得还有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后来就受这个逼迫。然后他在这个12章开始就一个新的转折，记载教会面临受到更多的更大的这个迫害。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希律王他逼迫基督徒，为了要得到一些犹太的欢心，这个其实他这样做没有出于罗马政府的命令哦。所以希律王他无法无天，更严重的，他不这个很多的情况底下没有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前讲一些的恭维的一些的话语，后来结果他亵渎神，结果被主惩罚，被虫咬死。这个也记载在这个第十二章的第20-23节，我们也把它念一念经。西律到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主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人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我们的神气管不能轻轻的不能。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希律王他大概公告了彼得他将要那个行刑的消息，所以他也找个那个防范，所以他就住重兵看守着彼得。第六节这样形容，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然后呢，兵丁每天换班四次，确保彼得他诧异难飞，更不会什么那个劫狱的这个情况出现。对当时的教会来讲，他们非常的担忧。他们担忧的时候，感谢主，他们就迫切的在神的面前为彼得来祷告。然而，就在彼得要这个所谓处决的前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天使来搭救他。那个时候大概天亮之前，当时彼得他还这个熟睡的时候，天使来把他拍醒了，就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有天使对他说，还披上外衣跟我来。彼得就逐渐跟着天使走，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彼得还以为是看到了异象。彼得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所谓带着他的那个心生睡意，就一步一步的跟着天使就走出这个监牢。一层层铁门自动的打开，然后呢，最后走过一条街，天使就消失了，不见离开了他。就那个时候，彼得他发觉，哎，自己真的有自由了，不是做梦哎。然后彼得就赶紧的去向他的弟兄姐妹们报平安。从这个第十二章甚至描述彼得他如何被希律关在监牢里面，也看到神如何借着天使神迹把他拯救出来。我们可以从彼得在监狱里面，我们他的这种的际遇，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信靠顺服的功课。首先，我们看身陷困境不忘祷告。原来我们有不同的际遇，无论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好或是不好，特别当我们身陷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仍然的来信靠我们的神。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到第五节，对于彼得来说，不是第一次被那个捉拿的，不是第二次，乃是第三次被捉。不同于前两次的犹太领袖的这个迫害，这次呢，这个希律王因着在这个 了除教节啊，不可以留人血的缘故，所以他要等啊，在那个逾越节之后来审判以色列，很可能大有可能会那个时候他置于死地，就怕他走了，就怕他不见了，所以他派了四班。总共有16个兵丁，他这边的这个严密的看守的兵门外门，这个门外面还有两个人，然后里面两个人锁链跟女的连着，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彼得不可能这个所谓离开的。彼得他深陷困境，他面对死亡，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什么？他竟然可以什么？睡觉，睡着了。哎呀，不对呀！因为什么呢？之前当彼得他面对风浪，人生的风浪，或者海里面的风浪，当他跟那个其他的门徒，他们所谓深陷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但是彼得现在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底下，竟然可以安然的睡觉，这个让我想起来，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那个时候，彼得跟门徒他们根本不会这样的。我们看看啊，马太福音8:23-27。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风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耶稣的平静风浪的神迹里面，耶稣的门徒也包括了彼得，他们面对风浪的时候十分非常的害怕，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权能，在那个时候加深对主的信心。后来圣灵降临，改变了彼得的生命，让他经历圣灵所赐的能力，神所赐的丰盛的人生，所谓新人士。彼得他现在有新的这个思想，好像有这个新的际遇一样。现在彼得虽然他这个身陷困境，面对死亡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不害怕，竟然可以好像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暴风雨中竟然睡着了。彼得他身陷困境，面对死亡，那么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看到彼得 十七点半。然后呢，主要是感谢主啊，他的学生如果参加同学、老师跟学生们的话，他们给他们免费的早餐。他们我们去的那个礼拜天，他们买了100多个那个越南的那个三明治。吃那个 sandwich， 我们也吃得很好吃。然后呢，七点半那个，然后他们的9点钟的时候开始这个崇拜。然后下午呢，他们不同年纪的，他们有这个环境。然后另外，我觉得令我非常的感动的，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6:10祷告。这样呢，就是那个培灵祷告会那天星期二晚上，这个其实有一批已经刚好去开会，不在一个照片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也不鼓励。既然他们也那个早晨那个1:10，另一天会有早晨的那个祷告会，有礼拜二晚上有这个培灵的祷告会，弟兄姐妹多鼓励我们。星期三7:30，这个祷告会一个星期一次。我希望，我盼望你们能够一起祷告。祷告十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的太太说。有时候呢，我会稍微陪他看一点点，又或者当他看的时候，我经过的时候，稍微我看一点点我就走了。我记得有一句非常的那个流行的话，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现在也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这句：你们要幸福啊！你们要幸福啊！当然，这个不单是那个韩剧。你要幸福，对不对？一句话，真的，我猜人人每一个都希望能够得到幸福。但是问题，是不是人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呢？不知道，不是这样的，反而。那就单凭一句话，你要幸福了，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说生老病死都是苦。所以诗篇90篇第10节，我们是年轻，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 中有许多所谓不好的或者是不公平的机遇，包括爱情，包括职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学业，包括病痛，包括这个失恋，包括失业，包括失分，也包括失去了这个亲爱的人等等。我们其实在这个世上不要经常遇上很多这种痛苦的情况，但是当你面对人生不好的或者是不公平的一些的际遇，或者是你觉得你在人生当中你现在可能正在打一个人生的败仗的时候，怎么办？你面对没有出路，你继续去打，但是你知道你打下去都是成为败仗，怎么办？记得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必须祷告神，同时我们需要学习信靠顺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换言之，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祷告应该是第一个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我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们都很多人知道我在 San Jose IBM 一个做这个 Hard Disk Drive Division，所谓那个电脑硬盘部门里面的材料实验室 Materials Laboratory 做一些的研究。因着工作上的需要，我个人对于那些的 Polymer Composite 或者那个材料研究的需要我很喜欢，所以我就申请几年暂时停止去读和我的所谓 Polymer Chemistry 高分子化学的博士学位。结果申请了，结果公司也批准了，我就选了去克利夫兰西方储备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克利夫兰。那我去之前呢，有一些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知道这个大学是好的大学，但是他告诉我这个很严格的，他说那个里面他被给一些分数的话，但平均是 B 或者 B minus。 我听了之后有点紧张，因为我们读这个研究所博士班的时候，成绩如果平均这个平均支点的那个所谓 grade point average 如果是低于 B 的话，你不能毕业。你看这个平均是 B 哦，那么也有一半的可能就这个评论的这个平均这个 B 的影响，所以这个非常的紧张。不过呢，还是去那个学校是好的学校。因为工作的缘故，好几年没有上学，觉得读书好累。当时我住的环境也十分的恶劣，加上我那个时候我跟师母结婚有一年多，刚好她去了克利夫兰怀孕了，所以那个时候她有点不能专心的读书。结果我在一个学期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拿了五科的课程，在这个期中考有三科的成绩是 B 以下，有两科呢还拿 C 2.0 不是 4.0， 然后呢有一科 D minus，这个是第一个期中考。哎呦，我看了这个成绩表，我心里非常的不安，但是我不敢告诉师母，她怀孕了不能给她有压力。所以有一天的晚，不过后来我告诉他，后来告诉他。所以有一天的晚上，我真的受不了这个读书的压力，我就一个人跪在 撒玛利亚，承认我那个时候在打人生的败仗，在学业上的败仗，我怕我读不成，我又回去圣罗塞。就在那天的晚上，神借着圣灵就跟对我讲话，圣灵对我说 ：“Fred， 是谁带领你的你的师傅来到了这个克利的地方？是我，你的神。我记于几人应允你们的祷告，已经把你们带到这里的话，我会继续的带领，照顾你，必须要信靠我。身为学生，你尽管去做好你的本分，你尽你的努力去读书，做好你的实验，照顾你现在怀孕的太太，同时好好的在查经班，好好的在教会，那个时候在科里面查经班跟教会在里面服侍。至于你的成绩，不用担心，只要信靠我，我会带着你走。我感谢主，我真的做了，尽我的努力去读书，同时也照顾师母，也同时在那个学校里面的查经班。先生奇妙的带领，后来三年后，我是那一届的学生中毕业最快，用了才三年的时间，成绩的平均绩点，我现在都告诉你，有 Grade One Average。你好奇，你来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你，肯定是高过三年的，不然的话不能毕业。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奉献这些，不是要炫耀自己怎么样，不是，乃是要见证神的恩典，他的心事。我祷告他，告诉他我的难处，然后我聆听他透过圣灵对我讲话，然后我信靠他，顺服他的带领，做好我做学生，做好我丈夫等等的，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和一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记住，基督精兵作战的时候最高的原则就是依靠神打胜仗，也唯有依靠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得胜。感谢主，现在回头一看，原来神在那个时候已经装备我、预备我，因为什么呢？然后才呼召我全世界来服侍他。我看看，回头一看，我看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面对危机、一些的不好，所谓人看的不好的事情、一些的情况底下，祷告应该是你第一的选择。是最后，同时也需要信靠顺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一定会带领帮助你。第二方面，我们看看，我们可以从彼得那个监牢里面的记忆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化险为夷那个第六到十一节。那个时候西律王大概公告了彼得要这个行刑的消息，也找到这个防范，所以他派了很多的兵丁看着彼得。所以在那个情况刚才讲了，彼得他真的人兵在那个时候跟他一起锁着，还有那么多的兵丁看着他，所谓诧异难飞。所以但是问题神奇妙，他有大能，差遣天使去搭救他，来带他离开了监牢。感谢神，他是我们拯救的神。 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只在乎主耶和华。有位基督徒在那边都不认识他 ，Christopher Young， 这个圆右圈，一位自认天生，他说天生的同性恋者，他有这个牙科学生。人生打败仗其实不可避免，只是神让我们让人经历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机遇，从人的角度看来不好，好像我们正在打败仗，深陷这个困境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信靠顺服我们的神的话，神会拯救，使我们反败为胜。感谢主。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既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亲爱的朋友，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会遇上不同的机遇，不同的考验，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工作上那些的杂乱的琐事，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的压力，身体会染上疾病，或者感情上那种的磕磕碰碰等等。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当你现在打人生的败仗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专心。 忘记背后，注目仰望主耶稣，一心跟随主。明天的路有主与我同行，生命一定更丰盛、更喜乐。明天的路有主与我同行，道路一定越走宽广。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也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会遇上不同的考验，不同的经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学校里的压力，或者你的身体染上了不同的疾病，感情上面出了问题。当你正当人生所谓百丈的时候，你怎么办？有出路，只要你专心寻求神，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他的生命